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它会少。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做一个祷告，我们先说一下，祷告呢，就是跟我们的神说话。我们跟神说话，就像一个小 baby 刚刚开始学讲话，跟神讲，跟你的父母亲讲话的时候，那时候小 baby 都不会讲话，对不对？没有关系，用你的真心去跟神说话。跟神说话的时候，最主要就是前面称呼主耶稣的名字。然后中间把你心里想说的说出来，最后要奉耶稣的名，阿们。因为我们称耶稣的名字，我们的祷告就可以到父神那边。阿们就是诚心所愿。所以我现在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安静一起。也谢谢你，谢谢你是永不改变的那个爱来爱我们。主，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看到好像有低谷，有乌云密布的时候，但是太阳仍旧在乌云的上面绚烂。我们知道在各种的境遇里面，主你就仍然作王，你仍照顾着我们，看顾着我们。主，谢谢你将这一堂课交在你的手中，愿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真的能够遇见你。谢谢耶稣，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人从哪里来哈？人从哪里来？是进化论呢，还是创造论？教授，你看得到吗？看得到哈。人从哪里来呢？我们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第一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为我们人生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呢，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假如我们真有一位创造者的时候，创造东西，我自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艺术家，当我做陶瓷，我画画，我这个之前我一定有个构想，就是说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今天要画的是国画是西画，我今天画风景还是要画画花鸟，画各种人物，我一定会有个构想。我要做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想说我这块粘土我今天是要做个杯还是做个盘。所以我们一个人创造的这么好的一个这么精密的一个东西，我们在想创造我们的主呢，他一定对我们也有个人生的目的。 可是进化论者呢提供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没有创造者，没有设计者，我们乃是经过百万年的进化逐渐成型。核心的问题是，原来的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那进化论呢只是一个还没有被证实的假说哈，科学讲求的是一个证据。那进化论的假设呢是提出了几十年来之久，但是呢证据仍然不够充分，不能完全证明进化论可以成立哈。所以呢我们知道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事实。科学的方法呢要求能够反复的实验证明同样的状况和结果呢，只要能重复出现，这个理论才能是真的。但是进化论呢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根据现在的记录呢，还没有见过一种生物变成另外一种生物的证据，在我们所人类这么多年来还没有看见一个生物被进化成另外一个哈。那所以进化论呢不是科学规律，它只是一个达尔文基于他观察到的现象提出来的假说，理论到目前为止呢是还不成立的。那研究科学呢的对象必须必备的一个条件是一个重复性哈。宇宙生命人类的起源呢是完成的事情，像我们没有说我们的眼睛还没创造好到我们活到几岁的时候眼睛慢慢的成型，没有的，这个是已经一个成型的一个事实在那里。所以宇宙是进化来的还是由神创造的这个问题呢，科学目前还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答案哈。所以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有相当的共识。进化论的创造人达尔文呢在晚年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过程里面呢，他发表那个物种起源的时候呢就面对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第一个是化石的难题，就是那个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坦白地说，对此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像故意隐藏了一些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的中间型，只有说让我们神启示我们到哪里，我们能够明白到哪里。其实神没有启示我们真的很难明白，一本圣经这么奥秘，我们下个礼拜讲的会是圣经，它这么奥秘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最畅销也翻译最多文字的一本书，而且是这么多人要推翻到目前都没有办法推翻的一本书，那这个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所以只有说我们谦卑来到这位创造者神的面前的时候，让他启示的我们才能够明白。达尔文推出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进化论需要漫长的时间，非常长的时间。他提出自然选择的假说，主张连续渐进的变化，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凯尔文用物理学来计算地球的年龄只有1500万年到3000万年，还不足以令进化论成立，这个是达尔文非常的恼火啊。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过程里面呢，创造的证据呢比比皆是，有没有看到不要说别的，光看到我们的一个眼睛跟我们人类花了这么多心血去造的一些照相机摄影机器材什么都没有办法像我们的眼睛这么灵光哈。每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很多在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哈。达尔文的态度呢，他也不隐藏自己的困惑烦恼哈。他说凭着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明生命的起源，这个信心跟决心呢是基于有限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的寻找支持其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看世界的塑造，任何研究科学的人都知道科学的四大要素是时间、空间、物质、因果哈。奇妙的是呢，创世纪在第一章第一节呢就包含这四个要素，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呢就是个时间，神他创造是个因果，天是空间，地是物质，在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这样提说了哈。在世界受造里面呢，神他借着大自然和圣经向人类启示他自己。那很多研究了很久的一些这种专家，他都这样说，哎呀，追求真理，如果真的你追求真理的，不断修正自己观点的人呢，那迟早都会认识到这位真神的存在哈。培根说，神对无神论者并没有创造奇迹来说服他们，而是他们看见宇宙间那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不由得相信起来。不仅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呢相信有神，连达尔文这个主义的先锋战士赫胥黎也承认，从纯粹哲学立场上看，无神论是站不住脚的。好，那牛顿家里呢，牛顿有一天他接待了他的一个朋友，他的那个朋友是个无神论者，他那个朋友到他家以后看到一个很精美的太阳系的模型，哇，这个行星，这个恒星，这个怎么转的？他就问牛顿说，他说，哇哦，你这个模型是哪里来的呢？牛顿说，没有啦，就是那个一堆烂铁在风吹雨打，后来就变成了。那个人说，你怎么这么说？哪有这种事情？一堆烂铁从风吹雨打，怎么可能变成这样一个这么精美的模型呢？牛顿说，是的，我的朋友连这样一个模型你都知道它有一个设计，有个创造者，何况这个宇宙，何况我们人类，你怎么能够相信没有神能够有这么精密这么奥秘的事情呢？好，科学与圣经，让我们来看，科学是研究自然启示，圣经呢是研究这个超自然启示。那这个超自然启示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神必须用他自己来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的人在这个宇宙算什么。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就像说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说，当我在做网站的时候，我跟那个蚂蚁谈我的 internet， 他有没有办法明白？好难哦，他怎么能，蚂蚁怎么能够明白人的 internet 呢？就像我们要完全明白神他是何等伟大奇妙的神，我们怎么能明白他呢？所以很多科学家都坚信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理性没有根本的冲突，在进化论之前创造论已经存在了。在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呢，人的理性受到罪的影响，那更需要圣经的指引才能够明白科学的目的与意义哈。人本主义的世俗科学以唯物论与自然主义挂帅，将自然律绝对化了，否定了神迹的可能，成了科学主义。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区分什么是科学所发现的事实，什么是科学家的解释，千万不可以本末倒置，以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圣经。所以当我们放开心，把心里面的樊篱放下来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求你来启示我，你来帮助我，如果你是真神，如果你是那位唯一的救主，你来启示我。当你愿意打开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圣灵就能够做工。科学家深度观察与一项的报告都指出，宇宙跟地球自然界正在反向趋于老化，而非步向更稳健。这更是让我们知道进化论在这个上面又站不住脚。你看，所有地球生化各种都一直在走下坡，而不是往上走哈。创造论是有科学证据的，进化论却基于无神论的信仰基础。谁也没有权在没有证据的时候就假定神是不存在的。达尔文进化论尽管证据不足，在无其他理论代替之前，它还是个科学理论，或是进化是个事实等等。好，我们来看一些数据，这个是都是电脑里面的，这不是我画的出来的。那 你看在这里木星土星，我们来看这个比例多大，那我们来看看那个地球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地球，然后我们再来看，哇，这是太阳，然后地球呢是那个小点。好，来看这个宇宙多奥秘。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就知道说，哎呀，我们人算什么，比灰尘还小。但是神说什么，他竟顾念我们。所以当我们愿意到神面前去谦卑自己说，主啊，我真的是不够，求你来启示，他就能将他自己这么伟大的神来启示给我们。我们看世界跟人类的起源，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呢？创世纪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任何一本经书，没有任何一本书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来的，只有创世纪告诉我们他这样说。创造是什么呢？就是从无变有。copy 是什么呢？就像我这些讲义，我做了一张以后呢，我就把它 copy 出来。所以 copy 跟创造是不一样， copy 是有一个东西你去把它复制，但是创造呢就是从无变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个 Dolly 那个山羊复制山羊，也人也可以复制，对的，那是复制，那叫做 copy。 但是 copy 出来的东西呢有好多的问题，就跟神创造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哈。我们看在神一个伊甸园给人管理的时候是多和谐的，你看那个狮子跟山羊可以在一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为什么要创造呢？在神的创造中我们可以发现，你看在很多经节里面，因为今天我们还要看一段远志明的讲解，所以我们把时间缩短。神为什么要创造呢？我们可以发现到神的荣耀、神的永恒性、神的万有都是属于他的哈。我们也可以明白这个天是属神的，地也属他的，世界和其他所充满的都是属神的，是在诗篇八十九篇十一节。在二十四篇第一节也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乎耶和华。在神的创造中我们也可以认识诗篇十九篇第一到第二节，这样诗人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在神的创造中我们还可以看见什么呢？箴言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呢？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第一天神创造了光暗，光是昼，暗是夜。第二天神创造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第三天神令天下的水聚在一处，旱地露出，地长出青草、菜蔬、果木。第四天神造日月光体，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第五日神造鱼类、水中的生物跟飞禽。第六日神造牲畜、昆虫、野兽，神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七日神创造的大功完成了，休息了。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都甚好。神借着大自然和圣经向人类启示他自己。神人从哪里来呢？人从神来。人要往哪里去呢？人是要往神那里去。如果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到他那里去。我们来介绍这位远志明。远志明是1983年考取中国人大哲学系，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两年后是博士生。他呢也是和商的这个撰稿人。他六四事件的时候呢遭通缉，90年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接触到基督教。91年呢他受洗成为基督徒，92年进入神学院，成为那个硕士学位。95年呢加入校园团契杂志。他09年他被案例成为牧师。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远志明的 我有剩一份给建筑，对不对？您要看。他是个哲学家，我们看他怎么有什么样的见解。
有一个寓言呢，讲的就是一个孤岛，在这个孤岛上呢，有一群孤儿，他们举目四望，无边无际的大海，不知道那个岸在哪里，他们呢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是谁把他们放到了这里，他们特别的困惑，特别的茫然，他们就开始来寻找，到处的去啊调查去研究，可是总找不到答案。时间久了呢，他们就麻木了，就觉得哎呀，我们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处，也没有人生养我们，也没有什么岸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就是在本地进化来的。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呢？我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地球在宇宙中就像一个孤岛，我们人类就像这个孤岛上的一群孤儿，我们不知道宇宙的边儿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宇宙啊为什么产生了人类，我们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结果。这就是从古代开始的啊一种状态，一种处境。然后从古代开始，我们人类呢就开始寻找人类的来源，寻找我们的本质，寻找啊，哪里是我们的根，不停地寻找。这种寻找呢有三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宗教啊，你说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宗教，这些宗教干什么呢？就是要探索啊我们的来源。知道现在世界上有几千种宗教啊，有几千个神明，为什么呢？人类一定要去想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从哪里来的。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哲学。那因为有人说你们这个宗教的想象啊，这个不行，不合逻辑，不合理性，有人说你们是迷信，要用人的理性来思想我们的来源，思想我们的处境。哲学家们呢就千方百计的论证我们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在那个古希腊开始啊就开始探讨，像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呀啊，都讲到了这个宇宙有一个第一推动力啊，有一个不动的推动者。柏拉图就说呢，除了我们这个此岸世界呢，还有一个彼岸世界，你看了没有？就好像那个孤岛上的孩子们说，除了我们这个陆地啊，越过茫茫大海还有一个彼岸啊。那么后来康德大哲学家就讲，他说此岸世界是我们能够用理性认识的，但是那个彼岸世界我们用理性没有办法去认识它，必须依靠信仰，用灵，用心灵和诚实才能接通它。所以哲学也是在探讨这个主题，我们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么后来科学出现了啊，第三种方式就是科学。科学家们说你们哲学家这么探讨也不合科学，为什么呢？你们只是想，只是用理性用思想，没有经过实验证明。所以那科学家们就要用实验证明啊，人类到底是怎么回事，宇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谜的谜底是什么。所以科学家们就开始探讨了，探讨。所以呢宗教、哲学、科学这三条路子都是有一个动机。什么动机呢？就是我们人类无知，我们人类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的本质，不知道我们的意义，不知道我们的价值，不知道这个宇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空间是怎么回事。我们活在一个奥秘里头，我们活在一个谜里头。人呢不能活在谜里头，人有一个冲动就是必须弄明白，弄不明白的他活着就不平安。所以他就产生了宗教、哲学、科学这三种东西呢，一个是猜谜啊，一个是破谜，一个是解谜，都是要解开这个谜。
可是解来解去解开了没有啊？没有，直到今天还活在谜里头，直到今天不知道宇宙有多大，不知道宇宙外边是什么。那么这三种东西呢，就好像爬山一样，打个比方，那个人活在山脚下，我们就想那个山顶上是什么呀，我们要想看一看啊，因为山太高了。那个宗教家们呢，就用想象力一想，上面有个白胡子老头啊，他知道一切。但是那个哲学家说，你不能瞎想象啊，哎，你得用逻辑，用三段论，你得有道理，合乎理性。然后他们就爬山，就爬，往上爬，爬爬爬，往上爬上去。然后科学家说，你哲学家这样也不对，你爬了半天只爬了一条道，那个山的四周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你不能光从一条道上爬上去。所以呢，这个科学家是怎么用实证的方法，围着山转圈，把第一圈转完了再转第二层，第二层转完了转第三层，他要实证的考察，什么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啊、地质学、天文学，各种各样的学问，分门别类，一点一点的考察。你看这座山，这座奥秘的山，宗教家用想象力直接上去了，哲学家用思维能力，用哲学，用逻辑，用理性开了一条路上去了。而科学家呢，要踏遍全山，一层一层往上转。你看，都是一个动机，想弄清奥秘，都是一个目的，要天人合一，要认识那个天。我们是人，我们要认识那个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是这三条路都不通，宗教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偶像，说明它没有一个是真的。那么哲学家最后发现，那个彼岸世界，我们的理性达不到。那么科学呢？我今天跟大家讲，从五四以后，我们特别崇拜科学，说科学就是真理，有了科学就不需要宗教，不需要信仰，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科学发展到今天，到了什么地步呢？最新的一些科学发现，恰恰通向了上帝。当科学最初发生的时候，那个人们特别的乐观，他们说再用不了100年，我们不需要圣经了。为什么呢？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了。可是200年过去了，科学每解决一个问题，会有10个问题等着它解决不了。现在最新的科学像大爆炸理论，说整个宇宙是从一个点砰爆出来的，那个点叫什么？ The point of singularity，中文叫奇点，奇怪的奇啊，也有人翻译成玄点，玄妙的玄。那个点呢，是个数学点，用显微镜都看不见的，实际上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点，乃是一个数学上假设的一个点，实际上就是无。砰一爆，爆出这么大个宇宙了。时间、空间、物质、能量，包括人的生命、情感、意志、爱情、婚姻，全在里面，无中生有。当然中国古人老子早就说过，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个时候人们都说老子胡说八道，怎么会也是从无来的呢？现在你看科学证明了，就是从无来的。所以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去问那个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说，你能不能设想一下，那个点，那个起点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里边那么大的能量和智慧生命，是谁让它爆炸的？那科学家回答得很干脆，说这件事你不能问我，你要去问上帝。现在科学到了这个地步，然后呢，量子力学呢，发现什么呢？这个宇宙还没有出现之前，这个宇宙的那个结构、那个秩序、那个规律已经存在了。去年，这个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发明了一个基因图谱，是吧？就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在母胎里啊，那个细胞深处那个基因里边已经决定了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年龄，甚至到什么时候发什么病都决定好了。人的命天注定了，胡思乱想都没用啊！这是古人讲的。你这么一比较一发现，真是对的耶！人是如此，你这个真实的物质的人还没有长成之前， 你的那个密码已经存在了。同样这个宇宙也是一样，这个宇宙还没有出现之前，这个宇宙的密码已经存在了。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英文翻译成 the word， 话语，话语是什么？就是 information， 就是 message， 就是信息。太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个信息已经在那里了。中文里边的道也是有信息的意思，也有话语的意思，对不对？你看张三说道，李四说道，就是这个道。说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这个道。你看宇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生命能力、时间、空间，所有的宇宙的丰富性，包括我们人，已经决定在里边。这就是科学，这就是科学。今年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说呀，这个最早的那个起点，大爆炸的那个起点，或者叫那个密码，宇宙的密码，那或者是那个道，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音乐 ，music。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波呀，就是一种波，你知道吗？音乐不就是一种波吗？就是信息嘛，就是 message 嘛，还是那些东西嘛，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在那儿。人类啊，你看吧，人类就有头脑，就有这么个本能啊，就是他非得找到答案不拉倒，他找不到答案睡不着觉。嘿嘿，你跟我可以睡着觉，有些科学家睡不着觉。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宇宙大爆炸的那个起点，虽然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它依然是一种存在，是一种九度空间的存在。虽然这三度空间你看不见它，它还有六度空间的。所以那个量子力学不是也那个也发现了那个这个原子分解成什么质子、电子、中子这些夸克，然后再往下分解呢，就分解不开了啊，而且测不准了。你一测量它，它就不是它了。就是我们的测量手段呢，比那个测量的对象还要粗糙，你没法测它了。啊，而且呢，你说不准它是波呀，还是粒子，是波粒二象性嘛？啊，这哎，整个两头了，人类都走到死胡同了。你说这个宏观宇宙，哎，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到最后发现没了，大爆炸。然后微观呢，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没了。测不着了，你说你人类科学都两头堵死了，两头堵死了。所以现在人们说，有的有的科学家创造新理论说没堵死，我们看不见了，两头都看不见摸不着了，但是那是九度空间呢。那同样还是一句话，我们人活在三度空间，你没法研究九度空间，对不对？所以现在科学家们好谦卑啊。那个波士顿有一批科学家发表一个宣言，说这个科学研究无禁区，既然无禁区的话，我们科学家们也可以使用上帝这个词。你看现在科学家们非常大胆的使用上帝这个词。霍普金斯啊，那个就那个坐轮椅的那个残疾人啊，现在是理论物理学的泰斗啊，他在他的那本著名的书叫时间简史啊，那本书里边的后半部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一个字，什么字啊？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他研究不下去了。有一次他演讲，他说我现在基本上可以啊描述这个宇宙是怎么运行的。下边给他哇鼓掌，鼓完掌以后他又说了一句，他说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为什么。下边谁也不鼓掌。他说他发明了一个新的科学定律，叫无知的律， The law of ignorance。 他说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是达到一个无知的地步。他说科学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科学研究的对象消失了，你再也没法研究了。所以到那个时候科学达到了最高水平，承认我们无知，这就是现代科学啊。上帝啊，他创造了宇宙，所有的规则这是他定的，科学不就研究他的规则吗？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啊， 规则是可以认识的，但是那个规则背后的创造者不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理性逻辑，用我们的放大镜能看得见的。中国大陆号召全党学科学，他们学的是什么科学呢？我回去一看才知道啊，他们学的是100年前、200年前的科学。他如果让全党学这些新科学，全党都会信上帝的。现代科学比神学还神呢。读神学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么神，我一读科学神死了。普林斯顿大学用一个新的实验，把光离子从这个地方射出去，射到这个地方，射出去的时候是，比方说啊，是10:01，到那儿的时候是什么呢？是10:01.5，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它接收到的时间比你射出去的时间还早，你还没射呢，它已经到了。你怎么理解呀？科学发现了越来越多他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实，所以科学家们要呼喊上帝，叫穷极呼天，感谢神让我们走到这一步。他要让你用你的智慧最后走到他的面前，最后走到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真的感谢神，科学走到了这一步。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有限，这个生命有限，我们的道德有限，我们什么都是有限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很聪明啊，很聪明，但是再过100年，我敢保证这屋里一个都没了。我这些椅子还在，所以我们算什么呢？我们像地上的草，一茬一茬被割掉了，我们所有的骄傲都是肥皂泡。上帝，天何言哉？四季运行，天何言哉？孔子讲的，天一句话都不说，他看着人类，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有限，有限的人永远找不到无限的神。有限数相加，你加的围着地球转三圈那么长一个有限数还是个有限数，它离无限大还有多远呢？还有无限远。这是一个本质的鸿沟，没法跨越的。所以天人之路人不能开通，天人之路必须由神从上到下给我们开通。有一个哲学家说得好，他说只要我们假定有一个无限者，我们就必须承认他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有嘴巴能说。因为我们有限的人尚且有这些功能，何况那无限者呢？只不过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嘴巴不像我们的人这么有限而已，他肯定是无限的方式，他是灵。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灵，他是灵啊，他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他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却与你的心灵相通，你的心思意念一动他就知道。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也有心灵感应呢？这是灵。人找神找不到，但是神来找人一找一个准。我们家刚搬到一个新房子去的时候啊，有很多蚂蚁啊，那个蚂蚁爬进来啊，成群结队啊，我很不忍心杀他们，可是你没办法，你扫了他还来，你喊他听不见，你把他那个洞堵死啊，他从别的地方钻进来。最后没办法，我用杀虫剂来一个大屠杀啊，好残酷啊，一个都不留。你说我残酷吗？可我在杀他们的时候我心里还存着慈悲呢，我知道我不忍心杀他们，我实在没办法，他们逾越了人的界限。虽然他们没有逾越蚂蚁的界限，蚂蚁说我们就这样，哪有甜的就去哪儿，这是我们的道德法则啊啊，这个，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他们违背了人的法则。人是三度空间的，他是两度空间的，对不对？他永远没办法理解人。我低着头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看不见我。一个蚂蚁在地上爬，你噗吹口气，这个蚂蚁从这儿飞到那儿去了，他不明白，他以为发生了什么神迹了。有一天早晨，这个我洗澡的洗脸的时候，看到那个脸池子上有两个蚂蚁爬，我不忍心杀他们，我就拿一张白纸，我就让他们爬到白纸上，我就到了院子一抖了，把他们抖到地上去了。前后就几秒钟，他们这两个蚂蚁就换了一个新天新地。他不明白， 因为它是两度空间，我是三度空间，我比它多一度空间，它就不看不见我，不明白我，差一度。你们注意，刚才我提到过，现在科学家们啊认为宇宙至少有九度空间，所以你就知道，当神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看不见他；当神做事的时候，我们以为违背了常情常理。处女怎么能怀孕生孩子呢？死人怎么能复活呢？你远之明怎么能信耶稣呢？我觉得我信耶稣这件事了，比处女怀孕还神机呢。我原来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我怎么能信了这里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东西呢？你们知道这就是神机。什么叫神机呢？神拨了一下我的心，我的心开了，看见他了。如果神不动手，这个神机不会发生。同样，我在看蚂蚁的时候，我就想到啊，我说如果我有一种能力啊，我变成蚂蚁啊，我进到蚂蚁群中，用蚂蚁听得懂的话向他们说，你们不要去那儿吃那个甜东西了，那虽然甜，虽然去的人多，那路也大门也宽，却是死路一条，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头，哎，不要跟着大溜走。你知道，我就想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从三度空间进到二度空间，我就会这么做，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想到了耶稣，上帝，他完全可以道成肉身，进到我们三度空间，用我们人的样式、人的语言、人的感情向我们传达天父的旨意。虽然我们听不太明白，但是确实是为了我们好。你知道耶稣来了就这么说的啊，那门虽然宽，那路虽然大，去的人也多，却是通向死亡。说耶稣一回来一传道，就在地上一传道，就是讲你们要悔改，就是不要再这么下去了。一样的，耶稣还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说的，对不对？我要是变成蚂蚁，我也会这么讲，哎，我跟你们说的话可不是蚂蚁说的，是人在我里面说的，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人。耶稣就这么讲，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说我从你们是来自下面，我是来自上面。你看耶稣这么讲，对不对？我要变成蚂蚁，我同样会这么讲，你们是在地上爬的，我是站着的，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不在一个境界里头。我虽然变成了蚂蚁，但是我里面的境界是人的境界，是三度空间的境界。那么同样，耶稣虽然变成了人的样式，要忍受人的一切的限制，但是他里面却是神的境界，是神的胸怀，神的心肠。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你看，人的有限性跟神的无限性相比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他有能力进到我们中间。在那个英国有一个小说家写过一部小说叫《平面国》，他就讲了一个两度空间的国家里边，两度空间就是只有平面嘛，就像这一张纸一样。他说那个国家的国民呢，都是几何图形，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方的，有的是扁的，啊，有的是一条线，圆的是最高贵，啊，那个三角的最奸诈，啊，那个点儿呢最贫穷。突然有一天，这个国家呢，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点儿，大家都很惊奇，怎么没有经过怀孕就出现了呢？这个点儿还奇怪，越变越大，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圆，最高贵的圆，举国都震惊。最后一看呢，这个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个点儿，消失了。好，这件事啊，没看见的人不相信，看见的人也难以相信。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是一个三度空间的球穿越这个两度空间，它一刚一接触的时候不就是个点吗？对不对？然后它一穿越过程中越穿越大，就变成一个圆嘛，啊，然后呢越来越小，又变成个点，最后消失了，它穿过去了。 三度空间进入二度空间，就是来无影去无踪。那么上帝如果来到人间也是这样，耶稣就是来无影去无踪，来是处女怀孕就生了，走的时候升天了。上帝来到人间走了一趟33年，佛教徒曾经发现过那个释迦牟尼的一根骨头，对不对？整个佛教界大为兴奋，游行庆祝。有一个传教士在旁边看了，就深深的感叹说，如果基督教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骨头，整个基督教全垮了。耶稣是天上来的，他来无影去无踪，他是无限的神来到我们有限的人间，穿了一趟走了一趟。为什么要带给我们天上的信息，要成为天人之间的一条道路，使我们借着他可以到天父那里去。有人说，你怎么就知道耶稣啊他是神来到人间呢？那释迦牟尼不是吗？穆罕默德不是吗？李洪志不是吗？我做过研究，我做过比较。我在逃亡的时候，我身上什么都没带，我带了两本书，一本叫《六祖坛经》，一本是《禅语精选》。那个时候我还没认识基督教，我研究过，我念哲学的时候也研究过佛学啊、道学、儒学，我家里也有《可兰经》。所有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宣告说，我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神。释迦牟尼说他是人的智慧测透了，参透了一些宇宙人生的奥秘。所以说佛教叫人的智慧的宗教，佛就是智慧者的意思。穆罕默德他也不敢说他是神来到人间，他只能说他是一个先知。他敢说他是神来到人间吗？不敢。李洪志更不敢，那共产党通缉他的时候，他忙说，我从来没说过我是神呐、啊，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佛呀。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
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想这个对今天的这个讲题呢，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样子请先发言。好，从上一次的题目到今天的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嗯，就是
啊，就今天听到说这个，主要是这个说神是超过我们的三度空间的存在，好像从这个角度，好像很多东西确实就容易理解很多。
容易理解。你有看那本那个游子吟哈？
对。
希望能给你有些帮助。继续的看，因为只要我们有心寻求，神是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谢谢。哎，一位，有没有什么要说的？今天听了这个以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没关系，把你想说的都可以讲，如果你不想说你可以 skip。 OK， 那 Joyce 呢，今天第一次听
啊。因为第一堂课我没有听到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神，谁是真神。那今天讲的人是从哪里来，什么地方能够创造人。那总体的看到原住民的那个影像呢，我总觉得说上帝从神从天上来，然后又从到天上去，那我只是说世上会有这种真实，而不是说不要你再模糊在有那方面去努力。
是是，谢谢。好，卫星有没有想说什么？有什么样的新的看法？今天听了这个以后还有新的看法？
就是说人再聪明再能，他只会
有限，
那个神呢，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就能给你好像设计什么东西都能给你看到，都能安排好。也就是说这个神是真的很神，
是
啊，这个是无比的，我相信这
有神的。
对，
所以啦，那我们曙光教会呢是一个来这里就是一个很蒙福的，因为有主日讲坛，有很好的一些对圣经的讲解，那么愿意每一位弟兄姐妹呢，就当牧师这样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去发了，我们就是哎，看雅各书我们就去看，虽然看不懂没关系，每个礼拜每个月第二个礼拜牧师就有讲解，好，然后今天讲义带回家就可以好好的做做功课，
因为我就是也发他说两个书
生
看了，但是有的方面呢就是说
看不懂嘛，对不对，
就是说
对、
啊、看了不知道完全是什么意思，
是是，
然后就听牧师讲解了以后就是真的明白，
听完以后再去看又不一样了，
对，
可以好一直看，可以看，牧师说他看三次了，你可以一，因为他看三次够，我看三次不够的，还要继续的看。好，来，那个 Ginger，
嗯，我问到说到底有没有神？我觉得有神，这个神从哪里来的呢？从天上来的，他是神，从天上来，然后到了人间，然后过了人，跟我们人间打成一片，就让我们人间各式各样的生活形态，然后他活在人间的三十几年之中呢，然后他为我们，他知道人类在地上是怎么样的生活，有什么苦，有什么痛苦，有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带着我们身上所有的再回到天上去。在这之前呢，他就因为我们人常常会犯罪，他也为我们洗净了罪，然后他用他自己的血跟他的宝血来覆盖我们所有的罪，然后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人能够从罪里面复活，然后他呢就回去了。他虽然自己受了身体上的苦，但是呢他为我们赎了罪，他到天上以后呢他又复活了，复活回来。
我想我帮 Ginger 解释一下，我想他的，因为我认识他很久了，他知道说我们是神是有这位神的，对不对？那神呢，他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救恩，他创造了人，你看我们刚刚说一天到七天，第七天就安息了，对不对？那神知道我们人会有那个也犯罪，不是说哎呀神创造了难道他就不知道人会犯罪吗？他知道人会犯罪，但是他还是给人自由意志去选择，他不是做一些机器人，你们通通一二三四都是这样子的，那也没什么意思，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呢，当人在那个接骨眼的选择犯罪，没有选择听从神的话呢，后来就落入一个光景，就是有很多的咒诅，很多的地也受咒诅，人也受咒诅，就很多神的赐福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拿不到了。那神预备的救恩呢，就他来就是为我们要担当这些罪。当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我们愿意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到神的家里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就是这么有福的。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啊，小大哥受洗了啊，受洗完就毕业了，没有了，受洗是刚开始，就要开学典礼了啊。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天天靠着主得胜，来读圣经，看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天天做陶主喜悦的孩子，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我们请这个小大哥说一说，这个受洗这段时间呢，今天听到这个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看见，有什么启发？
还在慢慢的学习中。
是，感谢主，很谦卑，慢慢的学习，但是希望每次都有一些神都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我们真的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圣殿，来到主日学的时候，希望我们把自己身心灵交给神，求神来开启。我们每天应该活的都不一样的，每天应该更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从容，要不要说说有什么样的看法？每次讲一点点，自己不要跟自己比，我每天都跟昨天不一样。 每天都要更有神的生命，我不要去跟那个寇师母比，我也不要去跟别人比，我就是跟我自己，我今天要比昨天得胜，我今天要比昨天喜乐，碰到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更多的依靠神，每天跟自己比。来 David， 有没有什么今天有什么样的看见？
其实林秀玲她在里面讲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concept， 就是说神是无限大，其实太固有到神同在，神就是道。那个时候的话呢，你可以清楚看见，就是说，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或者在开始之前的时候，神已经在那里。所以说，那圣经是唯一一本书，它有讲说，开始到结束是怎么一回事 ？OK， 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我们都知道说，人类的开始到结束是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样来的？那所有的哲学家所讨论的问题的话，从哪里来，去哪里，然后从去到哪里，然后呢，圣经里面都完全有解释。包括科学家所没有办法做解释的东西的话，他也全部都解释出了。那而且包括其他的宗教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基本上其他宗教的话有很多都是多神的，当然也有翻译的神，但是。唯独基督教它是唯一一个真正说，你通过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去到神那边，你就可以得到救恩。那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说，神的无限和我们之间的有限，我们是永远不会完全了解神的意思，但是说神有给我们启示，神有用圣经来教导我们说。可以用自己有限时间去做些解释。
是，谢谢。我们下一堂呢是讲圣经哦，大家都看过圣经的，不是只有看外面两个字哈、哦，都有打开来看哈、哦。那圣经呢，整本就是新旧约。那我们如果从中间一打开呢，从中间这样一翻，不是箴言就是诗篇哈、哦。那前面呢是旧约，后面是新约。我们的雅各书就在后半部哈，回去可以开始看。那圣经要怎么样去认识它呢？我们可以从慢慢的去认识，它是一本很奥妙的书，里面什么都有，你所需要知道的所有答案都在里面，是个很宝贵的书。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去开始读圣经，而且好好的读。当我们不会刚回去读的时候，可以跟主说我不会，但是求你教导我，让我读明白，至少我今天读的这几节你来启示我，让我知道。因为今天牧师已经整个讲过了嘛，雅各书，那么回去读就更清楚了。再读不懂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因为这个是一辈子的功课，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为我们预备了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主，谢谢你拣选我们，我们何等不配，但是你却是这样的顾念，这样的爱我们。主，谢谢你把今天的课程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回去能够好好的思想，主，到底你在这个宇宙间，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到底我这一生应该怎么行，讨你的喜悦？主，求你把那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使我们在你的里面一天天一点点更多的来认识你自己。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保守我们每天走在你的真光里面。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会祷告哈，祷告最主要就是前面称呼 后面呢